弟兄姐妹们平安，无论是在这里实体参与主日学课程的，或者是在家里看这个视频管道的弟兄姐妹们，愿大家平安。我们这主日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来查考旧约的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那么为什么会查考尼希米记呢？那我是想，上帝的话语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然后这个尼希米记我觉得它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而且我刚刚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刚好我们的这一个长子的改选刚刚选举完所以我们新一任的执事他们将继续有一些是继续的，有一些是新上任的，将会在这个三年的里面一起的来服事。所以我们也盼望透过尼希米记也能够鼓励我们如何在团队里面的服事。还有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是被掳到一个外邦的国家，然后他在那里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服事，也看见我们今天你的工作，你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我们在一个非信徒外邦人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工作，我们如何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也从尼希米记来学习我们如何在职场上来发挥，如何在职场上来侍奉神。那同样的，然后在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生命，你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会遇到会有时候你很沮丧，你会很沮丧，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问题，以后你会遇到跟上司跟同事的相处的这些问题等等。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从查考尼希米记的时候从当中去学习尼希米跟他同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如何来处理。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卷的历史书给我们查考看的，更适合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职场上在服事的，还有在教会服事团队的弟兄姐妹们，使我们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更大的帮助呢，如果你看尼希米记，所以我常鼓励弟兄姐妹，你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以斯拉记一起来读。其实有一些解经家说，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其实是一卷，但是它分成两个部分因为他们所讲的就是说，他们被掳之后呢，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的人，从这个他们就从这个被掳的这个巴比伦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做什么呢那么有建圣殿，也有建造这个城墙。那圣殿是比喻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耶路撒冷圣殿是为一个中心那神当时对大卫说他的圣殿要建造在耶路撒冷，这个是以一个宗教为中心的。但是当然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看，那神不居住在人手所居住的圣殿，神今天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灵就是神的殿。那当时圣殿被毁，然后圣殿的被重建，我们也看见今天呢，我们的心灵也要被重建如何来重建我们这圣灵的殿这个是一个讲到以斯拉记里面会提到的这个圣殿的重建。那尼希米被呼召回来回来到他们的耶路撒冷做什么？建造这个城墙。城墙是外部的，所以当然我们看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看好像是有关是政治上的，但是其实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政治跟宗教他们是把它连在一起来看。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待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呢，除了做保护之外呢，它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从属灵方面来看，那我们除了心灵的圣殿我们要重建，还有我在外墙，我常讲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有内在的心灵，我们有外在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应当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墙。很多时候城墙我们会倾倒，很多时候城墙会有被破坏的时候，你怎么把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把它重建起来。所以尼希米记当我们查考的时候呢，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当我们今年下半年来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会细细的来看尼希米记， 有很多的来思考的。那今天呢，我就开始做一个尼希米记的一个简介。我们还没查考第一章，我们只是做一个简介，一个背景，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了解，能够明白。那尼希米记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就是从历史的回顾，你必须要看上帝在他的子民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当我们看的时候，这当然这个是要从这个历史里面去回顾去看的时候呢，那上帝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身上有他很特别的引导和带领。那么如果你读这个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从这个第六、第七、第八节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特别的拣选这个民族。他们有什么特别吗？生命记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八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清楚，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神专爱他们。那神在万民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上帝把圣灵托付他们，然后圣经说什么？神眷顾他们，神爱他们，然后神把他的什么话语给他们。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看的时候，虽然拣选这个民族，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样的一个恩悦的里面呢，上帝是给每一个每一个人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那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呢，如果你读15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当神把他呼召的时候呢，呼召出来的时候呢，神就跟他立约，神说什么？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不单是以色列人，而且是真以色列人。在今天凡是相信上帝的、真心接受的，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圣经里面在讲的不单只是这个民族，只是这个民族只是神特别的拣选他们，然后把神的话语托付他们，把神的律法典章赐给他们。那其实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神的话也是给我们警戒，而要我们一生遵行敬畏他。所以从历史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就从11章的下半节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神把他呼召出来，从哪里呢？从乌尔这个地方。乌尔就是现今的这个大概是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呢，把他什么呼召出来。然后圣经创世纪12章里面就给他们看，他就跟他的带了他爸爸，他们就出来，然后就从这个哈南这个地方就来到哪里呢？神呼召他们来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迦南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那里。然后圣经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呢75岁，那亚伯兰就带着他妻子撒来，他们出来。但是他有孩子吗？没有。那故事就从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在他的这个身上就开始。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应许他，神呼召他，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所以神跟他立约，你的后裔要像海边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后来亚伯兰在100岁的时候呢，他得了这个儿子，就是谁？以撒，以撒。然后从以撒呢，后来他就生下了这个雅各跟以扫。那历史就从雅各的身上来展以撒，然后雅各来展开。我们知道雅各跟这个以扫就是红豆汤的这个问题，然后来呢，他们兄弟的分开，然后以撒要追杀他，那雅各就逃到这个利百加的哥哥拉班那里，在那里来牧羊牧羊，在那边好多年，14年的时间然后之后呢，他娶了这个利亚跟这个另外一位太太，就开始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雅各12个儿子，当中一个儿子后来就被哥哥们被什么本来要把他杀死的，后来把他丢在坑里面，后来被这些的阿拉伯人他们就把他买了之后贩卖到哪里去？带到这个埃及地区，就在埃及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就因为遇到这样的一个饥荒呢，遇到饥荒，那么雅各跟他的孩子后来就约瑟 就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后来上帝的引导带领，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宰相，在那边宰相，然后官位很大，就是在法老之下，所以当时后来因为饥荒的缘故呢，后来最后他跟他的爸爸还哥哥们相认之后呢，也把他们的整个家眷全部人带到这个埃及。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大概400多年，430年的时间。那后来就在那里的时候呢，圣经就说有不认识神的这个法老起来兴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这样的百姓。所以这些人呢，那后来就苦待他们，后来他们呢就在那边，他们就向上帝来祷告，祷告上帝把他们救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在埃及地做奴仆的这样的日子，神就兴起了这个摩西，上帝的仆人，然后把他们怎么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他们在埃及地经过了430年的时间，然后后来上帝透过摩西把他们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出埃及记，就把他们带出来，然后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跟他们颁布这个律法十诫的诫命，所以律例典章就从那里颁布了下来。然后之后呢，上帝把他们带进又回到这个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他们这个牛奶跟蜜之地，所以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所以当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呢，神特别吩咐他们说，这些律例典章都要教导他们，他们不单要遵守，还要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子孙一生去遵行神的话，以致他们不会偏离神的话。为什么呢？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那里有特别是神特别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很预言到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特别是迦南弃主，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因为他们拜当地的这样的偶像摩洛跟拜这样的一个巴利，所以他们在敬拜上是非常非常的很邪恶的，甚至有淫乱的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神给了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但是呢他们没有悔改，而且他们在那边的那一种的恶，所以神就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吩咐要把他们什么，特别是迦南弃主，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为什么？因为圣经讲他们连那个地都已经污秽了，都已经污秽。所以呢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摩西进不了迦南，但是透过这个迦勒，还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这样的一个迦南地。来到迦南地，他们占领了迦南地地方之后呢，他们就怎样征服这个迦南，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分地，就以色列就分了12个的支派，征服迦南地他们就分了12个支派。所以约书亚摩西去世了，约书亚的时代也过去了，迦勒那时代也过去了，那以色列人渐渐就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又偏离了神的话，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当他们就在那里的时候呢，开始渐渐的又学习迦南人的风俗，他们拜偶像，敬拜摩洛，敬拜巴利，所以神就特别的就把他们怎样呢，交给那些外邦邻近的国家呢，来攻打他们，来教训他们。所以当他们在那一种痛苦，在那一种的被人辖制的时候呢，他们又回到神面前来呼求神。所以神就怎样呢，当时神兴起了什么士师，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士师的时代，所以神就兴起一些士师来把他们从这些的外邦人统治的下，把这些以色列民又把他们重新的什么拯救回来。当拯救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又归向神，归向神的时候呢，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就有平安。但是呢当他们平安日子一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又忘记神。所以以色列人的百姓一直在这种恶性的循环的里面，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就怎样呢离弃神，然后后来神给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又悔改又归向神。归向神之后呢，在平安的时候呢，稳妥的时候，他们又再次把神什么又再忘记， 所以神又再把他们交给外邦人来管教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在这种的恶性循环里面。那后来呢，当我们来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百姓他们开始什么，特别来到第八章，他们就跟撒母耳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神来治理我们，我们要自己来做什么，我们要立王。所以呢，撒母耳记上八章五到七节，他们就对这个撒母耳说，你老了，看哪，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什么治理我们，好像列国一样。他们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那这件事使撒母耳很不高兴，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们是应该是由神治理的，他们由神管理的，神就是他们的上帝，神也就是他们的大君王，管理统治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们百姓呢，他们不要神，他们要什么，要自己来立王管理他们。而这件事呢，早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记里面呢，神就已经有预言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以后他们要立王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切。所以当撒母耳记上给我们看见，后来神就吩咐这个撒母耳先知来高立这个君王。所以高立的君王是谁呢？第一位就是扫罗，扫罗王被高立，那所罗王被高立啊，扫罗被高立，第一位是扫罗被高立，然后之后呢就是大卫王。那大卫王之后呢，就死的时候呢，把王位就传给了所罗门。啊，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所罗门他的心就什么偏斜，因为他后宫他有许多的嫔妃，而这些嫔妃呢，这些宫女呢，引诱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所以他就开始拜偶像。所以从这里列王记上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所以耶和华就向所罗门什么发怒，跟他做什么，因为你的心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神说，既然这样子，他就说，我必夺去你的国，把你的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然而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把这个国来夺去。所以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王国就分裂了。所罗门的儿子是谁呢？罗波安。那罗波安接续王位的时候呢，那开始他们就国家就分裂了。罗波安啊，耶罗波安，那么另外一个罗波安，他们就跑到南国，就分开了这样的一个南北国两国。那在北国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的这些王有十九个王，一直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王国有十九个王。但是没有一个好王，圣经都记载这些王，圣经里面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评语是什么？他们一生行恶的事情，没有专心归向神，他们行恶。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十九个王，在北国的时候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南国呢也一样有十九个王，但是呢只有八位是一个好的王，那其他的都是坏的。所以总的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呢都是行恶的，他们偏离了上帝的话语，所以最后呢上帝要把他们怎样交给这样的一个把他们的国就交给外邦人来管理来统治，而他们就面对这样的一种亡国的这一种的危机。所以以色列国亡国的时代就我们看见，那么扫罗做完多少年？32年，主前1040年到1010年他做完30年，之后呢他死了之后呢，那神就兴起这个大卫王。大卫王做完多少年？40年，做了谁？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他的儿子呢所罗门也多久？也做了40年的这样的时间。然后呢之后就王国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北国呢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他们离弃神，最后呢虽然神透过先知水道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还是一心偏离神的话。所以呢主前722年神许可 北方的这个亚述就下来来攻打以色列，啊，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把他们掳去，然后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到亚述，然后从亚述的时候呢，亚述王又把一些亚述人带进这个北国，把他们寄住那里，所以他们就跟当时还留下来的一些什么以色列民通婚，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不是纯的以色列人，是已经跟这个亚述人他们通婚而生下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轻看撒玛利亚人的，哦，所以这个背景，所以大概我们了解。南国在什么时候呢？神就给他们大概多100多年，186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给南国从看见北国的背面，给他们受警戒，提醒他们，要他们悔改归向神。但是南国犹大呢，没有受警戒，所以他们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被巴比伦怎么进军把他们攻打，然后甚至把整个圣殿把他们毁掉，然后就把这些人民怎么把他们被掳，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巴比伦去，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王国就结束了，哦，这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哦，啊，这个是啊，主前72年，哦，亚述啊，这个北国的被掳，哦，北国的被掳，啊，这个是南国的被掳。南国被掳的时候，当时还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第一次是在这个啊，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这是主前605年，尼布撒尼撒撒王第一次掳了一大群人，把他们带到这个巴比伦去。第二次被掳是在约雅敬的时期，约雅敬他的儿子约雅敬，主前598年的时候，这第二次的被掳。那第三次被掳呢，就是在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的时候呢，如果你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呢，就告诉他，你就归降。归降给这个巴比伦，你不要再跟他有什么啊，再跟他争论，或者你要跟他一起来打战。那当时他们一直以为说他们可以依靠埃及，依靠埃及。但是呢，耶利米已经神透过先知跟他们讲，你们所依靠的不是你邻近的国家埃及，他们应该回转归向神。但是呢，神的审判已经很早的跟这个谁，已经跟当时的所罗门讲。你的国必然要交给外邦人来治理，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呢，被掳就在这样的一个西底家，最后一位南国最后一国王西底家被掳。所以西底家的背景很悲惨，那么他被逃的时候呢，被抓的时候呢，尼布加尼撒王在他面前把他的众孩子都杀死，然后把他的眼睛挖了，然后用锁链把他锁起来，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去，哦，很可怕的，哦，神给他们这样的一种的刑罚，所以以色列人就很多人就被掳到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呢，就在历代之下的时候呢，给我们看见那神使加勒底人的王上来攻打他们，就是巴比伦人。来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少男和少女，以及年老衰弱的，他们都不灵系。耶和华把所有这些人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把神殿里所有的什么器皿啊，无论大小，跟耶和华殿里的财宝，以及王和众领袖的财宝，都带到什么巴比伦去。所以圣殿被毁了。19节，加勒底人烧了什么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又毁坏了城里一切珍贵的器皿。20节，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他跟他子民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直到这地满了安息，因为这地是在荒凉的日子里就想安息，直到满了70年。那神也透过耶利米先知给他们一个预言说，你们被掳那是70年之后呢，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必然把他们从外邦人手中再把他们带领回来，回到他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神已经有预言， 七十年之后，神必然让他们归回回到他们的这个土地的里面。然后这边里面你注意看十九节，我这边我放了黄色的字，加勒底人烧了什么？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就是以斯拉记和耶利米记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巴比伦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把神的殿什么毁了，拆了神的殿。而神在七十年之后呢，神就兴起所罗巴伯回来重建这样的一个圣殿。然后他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呢，神兴起了尼西米回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神的殿跟神的城墙就给我们看见，那这就新开了这样的一个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就我们看到神兴起了这些人回来做什么？重建神的殿，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边就在历代之下也预言二十二节，波斯王苦烈的元年，耶和华我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感动波斯王苦烈的心，使他通告全国，并且下诏这个书说，波斯王苦烈这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什么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这是当时七十年之后神应许他们回来，所以历代之下也记录了这样的事情。神就感动波斯王，一个外邦的一位君王，让他下这样的一个诏书，让耶路撒冷的子民他们可以重新回去耶路撒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圣殿，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先知哈该和谁撒詹利亚的时代，所以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他说哈该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怎么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上帝的圣殿却换了，他要他们一起起来建造。所以神不单兴起所罗巴伯，也在当时神也兴起一些先知来激励来鼓励他的这些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攻占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的被掳，他们被带到哪里、被带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图表我们大概知道那样的一个年代。所以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这个就是南国被灭，北国早在主前722年已经亡国，然后南国的亡国在586年。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就率领工队把整个耶路撒冷攻陷，毁了这样的一个圣殿，把人民带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时间不长，主前539年的时候呢，神兴起了波斯，那波斯跟马代他们就联合起来来攻占巴比伦，所以把巴比伦呢就被这个波斯被灭了，被灭了。当时些百姓还在巴比伦就居住，那主前就538年，那时候就已经透过耶利米先知已经讲的预言，主后七十年让他们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那时候呢就在巴比伦第一批被掳的人呢那么这个苦烈王就下诏书可以让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当时就有第一批人就同所罗巴伯带领归回到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之前你当中呢，就主前482年的时候有记录的，那个是以斯帖记。所以以斯帖记也在这当中的时候这哈曼要消灭犹大人的计划，那这是在以斯帖记的里面所记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书神给他的应许说，46章10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稳，无人使他害怕。神兴起了耶利米先知 给他的百姓这样激励的话语，神应许他们必然要回到他们的地方，使他们在那里呢啊重新来建立他们的家园。阿摩斯书也是神兴起的先知，9:13-15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借或借续收割的，闯葡萄的必借续杀种的，大山要地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我必使我们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凉的城邑居住。上帝透过先知的这样的一种的宣告，神应许他的百姓回到他们的家园重建。所以第一批人回来是主前538年，对，谁带领呢？就由这个所罗巴伯来带领。在那个波斯王基鲁士的时候呢，就古列王基鲁士的时候，应许他们让他们回来。所以他们要经过多久？20年。为什么这么久？那期间他们在建的时候呢，其实圣殿停工了大概14-15年的时候停工，因为有一些便雅悯人他们起来临近的国家便雅悯跟撒玛利亚人就起来，他们就跟这个波斯王来跟他就是来跟他提说他不可以允许他们来建圣殿等等。所以有这样一个背后的这样的一种的攻击的力量，所以呢波斯王就下诏书给他们停工，所以圣殿的建造只是停了14-15年。那后来呢到另外一位波斯王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大乌利王兴起的时候呢，那就允许他们重建。那这是我们可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使他们重建。所以他们整整花了20年的时间就重新把圣殿把它建造起来。建造圣殿完了之后呢，神兴起谁呢？神兴起另外一位人，就是谁？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在主前458年呢神兴起了他。这经过了圣殿建造完之后58年这段时间的里面呢，让他来回来到这个地方，带领第二批魂回来，来做什么呢？以斯拉知道圣殿被建造完之后呢，人民很需要的是心灵的重建，他们需要的不是硬体，不是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建筑物，很需要的是人民的心灵要重新的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他宣读律法书，他教导他们神的律法，重新用神的话语来激励他们，来建立他们。所以以斯拉回来呢，就使到以色列百姓有一次很大的一个复兴。那这是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看这些背景的时候呢，那以斯拉就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归与他的回国，来建立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然后呢，主前445年12年之后呢，神又在兴起第三个人，就是尼西米。所以尼西米就被感动，就回来做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回来总共2次，建完之后呢，他又再回去波斯，又在那里来服侍。然后后来呢，第二次他又回国访问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他也不单城墙建完之后呢，他也做了第二次的人心的建造的工作，使到人重新在神的面前来立约。所以这个就是尼西米记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带领他们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墙。城墙虽然从政治的角度里面看，但是尼西米记后半部给我们看见他还重新的什么恢复，让人在神面前重新的立业灵性的另外的一次的复兴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背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被掳之后呢，有3次的回归的时候呢，有3个很重要的人神兴起。那第一个就是所罗巴伯，神兴起他来重建这个被毁了的圣殿。当然那个圣殿比不上所罗门的圣殿这么辉煌，所以当所罗巴伯的圣殿建成之后，我们看见当他们在那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呢，许多 老年人，特别他们看过所罗门圣殿的这些老年的灵长，他们都痛哭又流泪。为什么呢？被毁的圣殿虽然重新被建造，但是却不像过去这样的一个辉煌这么美的一个圣殿、哦、但是呢，神透过先知跟他们说，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这个荣耀。那指的不单是当时所罗巴伯所建的这样的一个圣殿，更预表到以后我们心灵的圣殿，这个圣殿要大过以前的圣殿，而且要有更大的荣耀。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什么？一生荣耀神、哦、所以所罗巴伯回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用，神兴起他来建造圣殿。那圣殿硬体被建造之后呢，神再兴起以斯拉来重建人的心，用神的话、哦、所以重新用神的话来激励他们。所以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就兴起了的这样的一次以色列人灵性上的一个复兴、啊、第三个就是尼希米，神兴起他来说嘛，重建城墙。当然这个不单是政治和宗教方面，那神也兴起他在信仰方面重新建立他的百姓，重新更神立业。所以这三个人在这样一个回归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功用，神兴起这三位人物。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啊以色列哦的这个是已经被建造的这个城墙哦。所以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这些城墙呢都已经是什么？已经会成为废墟哦，成为废墟。那以色列民他们散居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的里面，所以才从军事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啊，他们没有一种防卫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些的城墙都必须要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哦、那这个图表我们将来我们会用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尼希米他出来巡视的时候呢，他会经过这样的这些的这些地方，这些的门、哦、每一个的城墙的门都有它的特别的属灵的意义所经过的这些地方。所以查考尼希米记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的功课。那第一，刚才我们就讲的从尼希米记的里面，你看见说他的团队的服事。尼希米记当然他回来，他知道他不可以单靠他一个人。那尼希米本身他是一个祷告的，所以常常圣经里面讲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他常常的用祷告来向神支取力量，他用祷告来向神来呼求。所以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哦、那第二呢，他在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墙的时候呢，他有一堆的这个团队跟他一起的配搭。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学习什么？第一，我们要学习我们如何有一个团队的服事。所以当然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团契，我们有长制，当然我们都是人的地方。那还有呢，你在你的职场上，你有你的上司，你有你的同事，还有在家里里面，你有你的丈夫，你有的太太，你有孩子，可能有的人甚至跟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都处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跟人与人相处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十诫的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从第五诫开始到第十诫，圣经说什么？不单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所以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呢，我们都与人相处，但常常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面对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常常的一些问题、哦、有时候我在公司里面我常面对的问题不是那一种技术上的问题，不是 technical 的问题，我常跟他们讲很多 technical 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解决的、哦、都可以解决，但是很困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哦、在一个建筑工地里面，我们知道你除了你有你的 client， 你有 developer，那你还有什么？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consultant， 你要面对是 contractor、哦、所以当你被夹在中间的时候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技术上问题可以解决。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我跟这个人不能够相处，这个人怎样，我不要这个人，我尽量用各种的手段，要把这个人叫他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公司。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常常我们所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当他来到教会里面，上帝从各方的地方都把我们召聚起来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学历，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上帝把我们这些人都放在一起。圣经里面都告诉讲，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我们都会发生一些事情，人与人之间。不要讲到不信的，即使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我们都说我们是信主的儿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从尼西米记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怎样有团队，他们怎么配搭，怎么去相处。这是我们从尼西米记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还有呢，我们很多时候你无论在可能个人的时候，你面对一些问题，你会有很沮丧的时候，有时候你很灰心的时候，工作上可能你会遇到一些问题，你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能有时候受到人家给你的讥笑，有人人家给你的批评，你会感觉到哇，心灵很沉很闷，你很沮丧，你要怎么办呢？尼西米记也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尼西米也可以，他也面对着许多这样的挑战，面对这些的问题，当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如何去处理、哦、所以这是帮助我们怎样去管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如何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如何去处理。尼西米记也帮助我们怎样呢？我们可以用圣经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所以尼西米在面对这问题的时候呢，他来到神面前祷告，除了祷告之后呢，我们看见神也给他很多的激励，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的鼓励。所以呢，我讲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砖，你怎么切起来、哦、切起来。相同的一个教会、哦、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也都是用一块一块一块的砖，我们把它来建造起来的。所以要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只能够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所以刚才早上张牧师都讲，圣经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最高最高的权威和准则。当你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来寻找人的帮助。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以为当巴比伦王要来攻打他们，他们可以依靠的是他的邻近国家埃及来帮助他。但神说，神也要透过巴比伦来把什么？把埃及把它灭掉。看见吗？所以他们依靠的不是这些人，他们应当回转来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们百姓选择的不是神，而选择是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希望埃及来帮助他们。尼西米记就给我们看见，遇见问题的时候呢，谁是你最大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他能够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第四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一种的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面对许多挑战，有敌人的攻击，有面对材料的问题，有面对财务的问题，经济上的这些问题，他们都需要支援，他们需要人帮助。怎么办？当这样的一起挑战的时候呢，他们如何来面对？他们一起来建造。所以很稀奇的，城墙用了多少天？不是十年二十年，52天就把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废墟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城墙。52天、哦、上帝的引导带领，很稀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查考里面可以看见。然后呢，那方面我们可以如何透过尼西米记谈到与人相处，特别你在尼西米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国家，在宫殿里面来做什么？做酒政。在一种外邦的国家，他也面对什么？因为他跟国王是最亲密的。酒政是做什么？就是拿那个杯，不是拿酒而已。你们不懂，没有看那种连续剧、哦、当国王要吃东西的时候、哦、谁是第一个试菜的？就是酒政。这个人要做什么？如果有人下毒呢，他是第一个死的。然后他也是最靠近国王，因为他是常常跟他在一起，所以国王每一天的三餐、哦、每一天要吃的东西，他常是靠在国王旁边。人家拿什么来，他第一个就是先尝，吃了之后国王才可以吃。所以酒政跟国王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总会引起什么？别人的妒忌。看见吗？因为 如果这个人要升官要发财，他怎么办？他可以收买九镇，懂吗？你跟国王那边跟他讲好话，好话一点哦。那么帮我提升这些东西，看见吗？啊，所以九镇是他的位置很重要的，他是国王的亲信来的。所以，但是呢，也同样会遭遇到许许多多人背后的攻击啊呀，因为人总是要把你拉下来，所以他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见？所以呢，就看见我们在工作上，你也会遇到一些的同事。我们讲 office 的 politics， 反正常常你会遇到这些问题，人家尽量把你拉下来，总是别人要别说显出我是最好的，为什么别人升级你升级，为什么他不升级？人家尽量把你拉下来，所以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同事，还有会遇到一些的上司不信主的，甚至有些基督徒的这个上司也是很无理取闹。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如何去跟他们相处？你如何去面对？尼希米记也有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哦。还有面对无理的批评啊，还有呢，面对财务的危机，他们要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来到个时候呢，他们需要钱，怎么办？一路上的每个人都要建造荒凉，但每个都很穷，他们怎么处理财务上的问题？需要的材料怎么办？那这边也看见他们如何来解决财务上的危机，所以神兴起哈该，就跟他们说：“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因为当时他们被掳到波斯啊，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开始几年比较辛苦，后来呢，波斯王啊，那个在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这允许他们可以做生意啊，就把它渐渐开放，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圣殿，他们开始了在外邦的国家，他们有了什么？会堂，他们可以做敬拜的哦，所以巴比伦王跟后来波斯王就给他们有这样，所以他们是一个在一个虽然在外邦被掳，但是他们就开始渐渐的那一种的啊，商业上可以自由的做生意，所以有的人虽然被掳在外邦国家，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慢慢的好转，所以哈该被兴起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有钱的，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但是上帝的圣殿却荒凉。所以就要他们什么在奉献上来支持啊，哦，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他们面对财务危机的时候，他们也神也兴起的这些人啊，尼希米也从中如何来面对财务上的危机啊，如何克服，然后呢如何解决个人冲突跟人相处的紧张关系，面对敌人来的时候你怎么跟人家相处哦，啊，甚至有的人要陷害尼希米哦，所以当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一些，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可以给我们学习，哦，最后呢如何保持信仰跟个人计划的平衡，刚才是讲神的殿被建造起来，啊，今天预表我们心灵的宝殿，我们被买赎了，哦，今天我们有心灵的宝殿，你要好好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宝殿。所以我们要什么，圣经里面讲早上张牧师分享的以弗所书跟哥罗多西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这个肢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灵里面建造的时候呢，里面的东西你要去致死，哦，致死，啊，怎么去致死它呢？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那我们去建造我们心灵的圣殿。那我们的行事为人你当怎么样呢？就一表好像你的城墙一样，哦，过去当你在罪恶的时候呢，你在最终你还没有，救恩还没临到你的时候，我们的城墙就好像这种废墟一样已经倒塌了。然后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之后呢，啊，现在你就好像尼希米，你要把这城墙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尼希米用52天建造城墙，我们一生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来建造我们的这个城墙。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你的信仰是什么？是配合的。所以怎么去建造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神的话。所以让我们尼希米去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跟这样的一种的我们个人，哦，你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平衡。所以可能很多人计划做什么，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哦，可能我计划我要做什么，那我工作之后呢，我在新加坡我要购买房子，以后我在这边我要安居下来，我要定居下来， 我要结婚，我要生孩子，我要家庭等等，这些这是我们的这些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呢，都在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护理之中。那我们怎么在我们的人生的计划，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我们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所以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你应该什么？要平衡。所以尼希米记我很喜欢是他能够就在当中给我们许多这样的一个帮助。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从以斯拉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这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这是尼希米啊，我们查考的时候给我们的帮助。好，那尼希米的作者是谁？那有的人就讲啊，作者当然本身就是尼希米。那有的人讲可能是可能是不是尼希米，而是这个以斯拉本身把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把它写下来。虽然很不清楚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尼希米是以第一个人称来称呼他自己所以多数的人呢都还是觉得是尼希米记是尼希米本身他所写下来，或者是由口述，或者是由以斯拉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所以这卷书那这就是我们的整个我们教课的这个课程。尼希米记总共有13章13章。那么前面的部分，青色的部分呢，这个是讲到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他们建造城墙。那么下面的这一个浅紫色的部分呢，是讲到他重建百姓的生命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立业。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你们去看。所以在这13章里面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时间在下半年的时候来查考这样的一个经卷所以这是尼希米记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讲课的一个图表这是这个它的这个大纲我们可以去学习所以这是个尼希米记的简介。那我们今天就用这段时间做了一个介绍，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来看这个第一个他们回归这个犹大来开始来建造尼希米他怎么被呼召，神的呼召，他怎么开始来回到这地方来建造当他当时还在这个波斯，在这个地方，他怎么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在经历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有许多的这个征战，特别是刚才就讲了，他是王的九正，他的亲信，所以他怎么可以离开这样的岗位，这个职位，然后到他的自己的国家去重建这个城墙？所以这个经历里面，我们也看见他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处理。所以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在家里面好好的先阅读尼希米记，可以的话你把尼希米记的前一章，就是以斯拉记，也把它读，那你就知道说他们第一次回归的时候，神呼召所罗巴伯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圣殿，圣殿在建造的过程面对的问题，然后圣殿被建造完之后呢，神兴起第二位，就是以斯拉，透过宣读神的律法，把神的话语重建在人民的心中，所以他们有来了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复兴，这是第二次的回归。所以尼希米记神就兴起他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卷的书里面去看去读，也就有更多的这样的了解。那么也盼望我们在查经的当中呢，神透过圣灵给我们的亮光，我们能够去学习从历史的当中怎么把它带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的学习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你透过历史把这些的事件记载下来，也透过圣灵的这样的感动，把你的话语记录了下来，感谢你， 当我们翻开你话语的时候，你说圣经是上帝你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尼西米记，我们得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让我们不单是看见历史，看见尼西米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但是也更看见从历史的当中，这卷书的当中，你要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主啊，今天我们一样面对当时尼西米所面对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无论在职场上的服侍，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无论是与家人的关系，与朋友、与上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都让我们从尼西米记当中去学习我们如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的问题，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书籍当中去学习许多属灵宝贵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我们需要我们心灵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被建造被护理，我们更需要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仰行事为人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准则，以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人生的城墙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把它建立起来，让每一块的砖块被叠起来被建起来的时候呢，都有它的功用，都有它给我们生命上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祈求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学习的里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更进到上帝你更喜悦的地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赐福我们接下来日子的这样的学习，愿你引导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你们有什么问题的，你们可以发给我， WhatsApp 我都可以，那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能够回应，因为你们发的问题呢他们语音部分是录不到呀，所以可以的话我就收到事前我把它打出来，然后再讲完课之后我会用一段时间来回应这些的问题。好，我们就在这里平安散会，谢谢大家。